先做一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二部分。求主在这第二部分当中对我们讲话，让我们真实的来爱你，让我们真实的来遵守你的命令，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真的享受到满足的喜乐。我们再一次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与耶稣基督建立的关系当中，我们从一个学生，从一个跟从主的人，进步到耶稣的朋友，也看到了我们其实原来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原来我们是他的枝子，我们是负有这个结果子的任务，我们也有负着这个荣耀父神的任务。我们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在这耶稣基督最后讲了几句话当中，真的让我们很愿意的将自己的生命献上，让父神耶稣基督使用我们。谢谢主，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了十五章哈，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哈。那我觉得这个葡萄树跟枝子呢，当然就是这个应验了哈，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这个葡萄园之歌哈。那当然这个葡萄园之歌呢，是神呢使用了这个当时候以色列境内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他在讲什么哈，因为以色列那边就是产葡萄啊，那葡萄呢就是会做葡萄酒啊，那这是上帝呢所赐给他子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物哈。那葡萄在今天从一个科学的眼光来看，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水果哈，那营养非常的丰盛。但是呢，哪晓得呢，他用那个以赛亚书第五章那个葡萄园哦，怎么都长了这个野葡萄哦，来说明了呢以色列建立这个国家并没有产生出这个上帝所预期的果子哈。所以呢，你可以讲说神其实有点伤心，有点难过了，然后呢他就使用了其他的国家哈，像巴比伦，像亚述帝国呢，就把以色列给灭掉了。那么如今呢，上帝念念不忘这个以色列的葡萄园，他现在把希望呢就放在了今天新约教会的葡萄园。今天新约的教会葡萄园呢，他说他是真葡萄树，那我们是枝子，因此呢葡萄树葡萄树能够结出这个果子呢，都是在这个枝子上面的。所以今天呢，你跟我被吩咐去结果子，那这个结果子呢，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其实我们从一个意象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他这边在讲说，当任何的人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他首先就要读的这个人要看到一个意象，或者讲看到一个图像，就是一个非常荣美的葡萄树，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然后你跟我就是他的枝子，然后这个枝子上面呢结满了漂亮美丽芬香的葡萄，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你我产生的。事实上我往前面想就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三章中间开始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他在犹大出去之后他所讲的东西呢，他一直在讲一些我们可以用一些的图像一些的图片，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一些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读文字我们在读文字的时候呢，我们的思想是比较呢单方面就好像我们讲说单向性的这个 one dimensional 的 thinking。但是当你读到那个用一个图画式的读经方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这个是用什么，这个是二维空间是 two dimension 当你这样去思想神的话的时候啊，你会比较有深的印象跟启示，因为神就是很奇妙的，他要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图像啊，不是只是一个文字上面的叙述。那这个图像呢，就比如说我们从十三章后面来看的话，耶稣说他要得荣耀了，父神也因此要得荣耀。那么这个荣耀就是十字架，荣耀就是十字架。然后十四章一开始呢，耶稣说：“哎，我要来把你们，我既然去了以后呢，我将来还要来带你们，回到父家去哈。我父家有很多的住处，所以这个 picture 就是耶稣基督重新来怎么样？”再一次的，在第二次来的时候，哎，把我们众人都取回去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图像，就是耶稣基督很荣耀的回来，然后迎娶我们教会的新娘。然后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哈，耶稣就是那条道路，那条道路是到父神那里去的。那这条道路呢，是透过跟耶稣基督的联婚啊，是耶稣基督的联婚啊，那就是。耶稣基督啊，在父神创造第一个亚当的时候，他就预表了哈，他要为亚当找一个妻子哈，就从他的肋旁里面取出一个肋骨来。那这个同样的哈，为耶稣基督也寻找一个什么？寻找一个心腹嘛，那就是教会哈。那耶稣基督是道路，耶稣基督是真理，真理是不会变的。这个真理就是耶稣就是神。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这边讲说，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那这个真理就是说，信我的人就是我的一个生命的延续。我这个生命的延续就是你，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跟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耶稣就做成了。所以严格的来讲，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比耶稣伟大的事情，是因为是耶稣说，我必成就。所以让我们在那边看见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蒙恩宠的心腹，但是却是什么？是可以行神迹奇事的。那这一些都是依靠着我们跟神之间的紧紧的相连。那么这个紧紧的这个关系呢，又包括了爱，包括了顺从，遵守他的命令。所以呢，这个力量能力呢，我们单靠自己的意志力，单靠自己的读圣经相信是不够的，所以保惠师就差派下来了，所以圣灵就赐给我们这样子的能力，让我们跟耶稣基督保持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就是要透过圣灵跟耶稣基督有这样子的关系，这个关系让我们可以爱耶稣，因为爱有这样子的能力，愿意去遵守他的命令。那这个命令呢，遵守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耶稣说父神跟我要住到你的那边去。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神学上面哈，让耶稣让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哈，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很方便很快，不应该讲很方便了，我应该讲说你只要相信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但是要让耶稣让父神住在我们里面，必须要爱他，遵守他的命令。所以呢，我们在这样子的之间呢，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父子的关系，这种紧紧的 union with Christ， 就是与神合为一灵的这样子的紧紧的相连呢，是要透过我们的顺服，我们的遵守他的命令。所以这个遵守他的命令，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他的圣灵会提醒我们想起耶稣的话。所以你可以讲说一个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常常有圣灵内住提醒他耶稣的话。所以呢，也同时呢，讲到了那个耶稣基督，他讲说哦，这个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们里面是一无所有。那如果说有人问你说，那如何一个基督徒让这个社会，让这个世界在我们心里面是一无所有呢？那么答案呢，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很简单，因为是你心里面 充满了耶稣基督的话，这些都是爱的命令，我愿意去遵守的话，那么世界的王就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在我们的心灵里面。那这个就是一个关系啊，那这个关系呢，就是要彰显出神的荣耀。那我们今天呢，从十五章看呢，我们有结果子的这样子的责任啊，但是这个结果子呢，你会突然发现到，在第八节的时候，上个礼拜讲最后的时候，他说：“你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那我必须要讲，当耶稣基督说他得荣耀的时刻到了，父神也因为儿子得荣耀。耶稣也在十四章啊十四节，他说：“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是要让父因儿子得荣耀。”那我们在这边又看到，哦，原来我们结果子，多结果子，我父就得荣耀。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小小的这个观察的这个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我如何来荣耀上帝，我如何来荣耀耶稣，那个答案就是结果子。那这个果子呢有两方面啊，一方面就是属灵生命上面的结果子，比如说你跟我啊有耶稣基督的气质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香气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果子啊，是一个生命的果实。那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讲说呀，我需要有福音的果子。那这个福音的果子就是我扩展神国的国度啊，我们天国的国度，神国的国度扩展就是我们领人归主。当人多了，就是信耶稣的多了，那个神的国度就扩展了，那个也就是一个果子。特别我们待会会讲到使我们的果子长存的时候，特别这个长存呢是讲福音的果子啊，因为我们使一个人得救啊，进入到耶稣基督肢体里面，那这个果子是永远长存的。这个果子永远长存呢，也就是让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社会上啊，现在世界的价值观都是在告诉我们，你要多赚钱啊，你要多买房子啊，你要多在这个世界上啊有权有势，才会什么，才会有好生活。但是这一些大家都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要查到的就是我们的果子是有一个长存性的，就是福音的果子。这个福音的果子可以造就很多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带了一个人信主，他以后带另外的人信主的时候，你知道他一定会追溯到源头。也就是说，以后你带领这个人信主的，他在带其他人信主的时候，你可以说你结出了属灵的什么孙子辈，然后就一直孙子下去哈。那意思就是说，所有这一些神国度的扩展，你都在耶稣的国度里面有这些长存的果子。那这些的果子可以带着进入到永恒里面。我们今天能够带进到永恒的事情不多，我们个人的生命，就是我们个人的生命是可以长存的，你有这个生命 yes， 但是你能够影响到其他人的生命，你可能在当时代啊，或者是你有写了一些书啊，你可能可以影响到后世后代的人很多，但是最棒的还是福音的果子。因为人生命的改变，这个在增加这个国度上面，我觉得是最上算的一个投资啊。如果说你要从一个投资报酬率上来看的话，领人归主，你造就他，包括你造就他，领人归主其实不难，但是比较难的是要造就他，训练他，要帮助他成长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教界里面 最艰难的一个任务，就是训练门徒，就叫门徒训练啊，因为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现在世界上的人都讲究素食餐呐，哈，哎呀，我投资这个几天，我就要得到什么样的报酬哈，我就可以增加我的灵命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那晓得我们的生命都是一点一滴的哈，所以我要再讲啊，我们要多结的果子，父神就得荣耀。而且，耶稣说哈，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那换句话说，耶稣的门徒里面没有不结果子的。你要做耶稣的门徒，你一定要有结果子。你没有结果子，你就不是耶稣的门徒。那结果子就是让父神得荣耀。OK， 那我再说两个种果子哈，一种是生命的果子，一种是福音的果子哈。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那再说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耶稣是我们的资源，我们是他的，我们是属他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的结果子，常常的结果子。那如果不结果子的怎么办呢？当然如果你有一些不同的神学概念的话，你会说哦，牧师你这样讲会不会太严厉？我想这个不是严厉不严厉的问题，因为圣经上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就是说，不结果子的就丢在外面枯干，扔起来，拾起来就扔在火里面烧了哈。那我想我们要对比第二节哈，因为我上个礼拜有讲过哈，他说凡不属我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哈。那这个剪去呢，在原文哈，可以翻译成扶起来啊 ，lifting up。所以第二节其实不是说马上就剪去了哈。那我们必须要对于我们神的这个性情啊要有了解，耶稣基督不会随便放弃我们，就像这个父神他是一个栽培的人哈，他是不会随便放弃枝子的啦。就像如果你有种树过的话，那个枝子很重要的，要是枝子不是枯干死掉哈，是不会轻易把它拔下来的。所以在这边你会发现到，虽然耶稣用一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好像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但是他在这边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枝子有权利。 OK， 我再讲清楚哈，枝子有自由意志，愿不愿意去结果子，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要讲的。如果说你从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来看的话，葡萄树枝子长出来结果子，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而且也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跟我都可以结果子，而且这个果子就是生命的果子、福音的果子，都应该是很自然而然的。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就是，你若不藏在我里面的话，你就不能够结果子。那这个就是耶稣要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信了耶稣啊，教会啊，爱来不来，聚会爱参加不参加 ，OK， 那你说他能够结什么果子？哎，他总是有一些的理由。牧师问他啊，我有这个理由，我有那个理由，我的孩子要参加聚会，我孩子要学这个，我孩子要做这个 ，OK， 都有这样子的理由。那如果他一直有这样子的理由的话，那你能怎么办？他有权利，他有这样子的看见，他不觉得参加聚会重要，他不觉得到主日敬拜朝见上帝重要，他要顾他的家人。但是耶稣在这边讲说，你不常在这边的话，你自己不能结果子。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看到很多人这样子，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都为他祷告啊，你不能够不参加聚会啊，你不能够这样，不能够这样啊。有些时候讲的时候就会讲到一个地步，人家不想跟你讲了啊，跟牧师讲这样那样子啊，就会被他骂啊。其实也没有骂啦，其实是一种提醒啊。我们要常常跟耶稣连在一起。那好，那你说你不参加聚会，我自己在家里面， 我请问你自己在家里面如何跟上帝建立关系？其实我们从一个教会的一个功用来看的话，其实教会最大的功用是帮助，是训练大家一起来听从神的声音，一起来怎么跟耶稣有这个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其实教会的功能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敬拜也好，我们讲道也好，我们主日学也好，我们爱宴交通也好，我们都是在见证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在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希望能够讲到17节哈，好不好？我们麻烦那个 Alex 弟兄，请你从第9节啊，我读到17节哈，谢谢。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好，谢谢。那我上次讲过哈，如果你看约翰福音14章哈后面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那这个平安赐给我们呢，他没有什么条件，给了就是给。平安呢，就是让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啊。当然我们今天也碰到了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会害怕，他会胆怯啊，他会没有信心，他会这些都是可能的啦。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就应该向耶稣求平安，求平安，因为平安是没有什么条件的，也是宣告，因为宣告耶稣说，你将你的平安给我，现在求你将现在平安降下来。 OK， 降下来 OK， 没问题。耶稣的平安就是没有条件的，但是下面一个词啊叫做喜乐，喜乐有一个条件的，这个喜乐的条件呢，就是要爱，要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就藏在他的爱里面，就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常在他的爱里面。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耶稣如何的在父神的爱里面，就是遵守他的命令。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耶稣基督是用他的一个人性，身上有很多圣灵的恩膏，有很多圣灵的恩赐，有圣灵的能力，带领着他行走在这个地上。那么行走在他的地上，他怎么样？他是爱，遵守耶稣啊，遵守天父给他的命令。你是大家记不记得，在第4章的时候，耶稣基督到撒玛利亚跟一个妇人传福音哈，然后那个门徒就问他说：“哎，耶稣啊，你为什么要跟这个妇人讲话哈？你刚刚不是肚子饿了吗？我们去帮你买食物啊，现在这个食物在这里哈。”那耶稣回答，耶稣说：“我另外有食物吃了，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他在这边呢，其实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的这一种的动力，或是这一种的渴望，超过了我肚子饿了想要吃这个欲望。肚子饿了想吃，这是一件很正常很实际上的需要，但是耶稣呢，把这个听从父神的旨意变作比吃东西还要重要。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他爱遵守天父的命令。当你主动的去爱遵守这天父的命令的时候，耶稣说你就住在爱里面，你常常在爱里面。那这个也就是说一个理智上意志力上面的决定，然后你会享受到耶稣给你的爱情。那这个实在是这个实在是一个不太容易能够明白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他超越了肉体上面的需要，他定义下来，他遵守了父神的命令，然后他还用他做了一个榜样，所以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住在父神的爱里面。因为今天呢，耶稣基督就如同他说，哎，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那他也同时要求我们要常常在他的爱里面，常常要在他的爱里面，包括意志力上的顺服，顺服神的旨意，就是在他的爱里面，这就是爱。那这样子常常在他的爱，第十一节他说，我对你们说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面，那这个就是耶稣的喜乐可以存在我们心里面，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喜乐，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常常在耶稣的爱里面，换句话说就是要常常的遵守他的命令。那么这个前面呢，第十节这个遵守他的命令呢，这个命令用的是多数啊。那我们上一次呢有提出来哈，这个多数这个命令的这个好几个命令啊，我已经放在那个我们的那个text 的这个上面哈，哦，大概算一算有大概20几个哈。那这一些都是耶稣的命令哈，不是保罗的命令啊，也不是其他使徒的命令哈，就是单单耶稣讲了，这是我对你们的命令啊。当然，耶稣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他下面所讲的。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那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彼此相爱的重要性。那这个相爱呢，从一个保罗上面的理解，他说爱就能够完全的律法，爱就完全了所有的律法要求啊。所以当然你可以讲说，耶稣基督所有这一些他的命令，我们在彼此相爱的原则之下，我们都可以做得很好。那这就是耶稣他所一直要强调的哈。那12节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哈。那耶稣基督也希望呢，别人认出我们是属耶稣的，是透过我们彼此的相爱。你也可以讲说，彼此相爱是基督徒一个最能够让人家知道而且很佩服的生命的果子，就是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那这个彼此相爱并不是用一个人数的多少啦，聚会有多少啦，啊，有多少人觉知啦，哦，这些可以数得出来，我们讲说有一个很好的业绩报告，啊，这个并不是业绩报告。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是一个质量上面的要求，你真的爱耶稣，你就会彼此相爱。那你这个彼此相爱会有一个满足的喜乐，那我觉得这个满足的喜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爱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成分 ingredient。 那这个成分就是在我们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不是那种咬紧牙关，不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这个忍着这个心哈，这种 这种非常不愿意、不乐意、不甘心情愿的去遵守，而是喜乐的、很高兴的、很愿意的去遵守。那所以你就看到一个 determination， 一个意志力上的决定顺服的时候，耶稣他的应许就是你会有满足的喜乐。那这个满足的喜乐不是一个意志力上的一个决定，不是说像保罗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个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他这个我们在理解这个喜乐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想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好像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可是如果你按照耶稣基督在这边看的时候，你知道圣灵给我们爱的原动力，耶稣基督给我们平安，愿意来遵守神的道、神的命令的时候，耶稣的喜乐要充满，让我们有满足的喜乐。这是他的 promise， 这是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在操练这样子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上帝耶稣基督宝贵的应许。他应许你跟我遵守我的命令，爱我，就住在我的爱里面，你一定有满足的喜乐，你一定会有满足的喜乐。你不会有在其他方面，你不会在计较你失去的东西，你不会在计较你过去所受到的伤害，你不会在看过去，而且你是看将来，你会看重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下面会继续讲到这个关系，耶稣称我们为朋友。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为你为我舍命，这是在这个地方他要我们所看见的，也就是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些的耶稣的命令没有办法守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几章的圣经当中在告诉我们一个操练的方式，就是看十字架。人为朋友舍命的，就是耶稣基督为他的朋友舍命的。他说你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从一个罪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替我的罪死了，他称之我为朋友。所以每当我想犯罪的时候，每当我想得罪神的时候，我就是看着十字架，我定义要遵守他的时候，我想犯罪的欲望就要被耶稣基督的喜乐所充满。这就是这几段的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一个属灵上面的意义。这个秘密就是让我们体恤到原本是仆人身份的你跟我，现在是耶稣的朋友，因为他为我们舍命了，所以我们愿意乐意的去遵守他的命令，以至于让耶稣的喜乐充满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他说他把从父那里所听见的又通通告诉我们了。那么16节，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很妙的事情，16节又是一个神学上面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从小到大，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都不同，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人哈，带领你跟我来信耶稣。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信主的经历是一样的，但是绝大部分的信耶稣的经历 好像是我们拣选了信耶稣，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哈，好像就是我拣选了哈，我可能经过一番的比较，可能有一些事情的一些的感动啊，哎，我来信耶稣啊，在这么多的教会哈，不管是佛教也好，还有其他的宗教也好哈，哎，我就是跟这个基督教有缘啦、啊、哦，我觉得耶稣基督讲的也比较有道理啦，或者是带领我的人呢、啊，他真的让我很感动啊，啊，我就相信他，就没想到一相信的时候，才觉得嗯，我信对了哈。但是耶稣在这边讲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我们在信耶稣之后回想过去，的确也是耶稣基督制造了很多的环境，让我们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碰到了这一个团体，在这个团体的邀请之下，在这个团体的这些聚会当中，我看见了耶稣，所以我说嗯，我要愿意相信。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因为说我接受我相信，然后呢你的牧师就帮你受洗，然后呢你就开始读圣经啊，开始参加聚会，开始问问题，问东问西的哈，希望能够真实的确认自己的信仰哈，结果问到最后觉得哎，我选择对了，但哪晓得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哈利路亚，原来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主动，是他在主动，是他在主动制造了环境让我们来信耶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就不得不在上帝的面前顺服下来。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他的主权性，我们要配合的，就是我们的顺服，就是我们的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就像耶稣，就像我们男生哦，我们跟我们心爱的人哦，提出结婚的要求的时候。那你就是问他说你要不要嫁给我，你愿意就说 yes， 你不愿意就不要，那其实就是愿不愿意的问题了。所以耶稣说我拣选你啊，而且呢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把结果子这个任务把他从我们的手中呢揽到他自己的身上，因为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整个十五章都在讲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甚至讲结果子也是要叫我们彼此相爱。这最后十六、十七节里面所讲，因为他所要强调的是你们的果子当中，他最看重的就是你们的彼此相爱。这个生命的果子比什么都还要重要，这是对我们个人而言，但对神国度而言当然是福音的果子是最重要的。可是呢，我觉得他第十七节讲，他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他念念不忘的就是他要他国度的人每一个人个个都是彼此相爱的。彼此相爱很不容易啊！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哈，我们很少有这种爱，有这种体恤，有这种祝福的这种观念哈。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没有这些，所以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吃亏哈，因为我们文化的关系哈。也真的要做到一个彼此相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却是我们葡萄的果子。 那同时在这边耶稣基督也讲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如果耶稣说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也叫让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如果这个是福音的果子的话，耶稣基督在17节里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们千万不要把福音的果子当成是你们的业绩，而忘记了你们生命果子彼此相爱。这就是耶稣他要强调的一件事情，他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教你们彼此相爱，你们不要去比我教会的人有多少，你们不要去羡慕福音事工有多少，你们要羡慕的是彼此相爱啊，这是耶稣基督在讲的。OK， 那16节后面他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就赐给你们，那记得我们在14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 OK， 这边16节讲的不一样，他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那这个地方呢也引起一些神学上面的问题啦，那到底是跟谁求啊？当然耶稣基督在前面约翰福音前面的说尊敬子就尊敬等于是尊敬父嘛，父把一切审判的事就交给子，叫人尊敬子就等于尊敬父，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理解就是说耶稣基督你向耶稣基督祷告求什么可以，你向父神奉耶稣的名 OK 向父神求什么也是可以的，父神他就赐给你们什么耶稣也赐给我们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在这个神学上面是不会有问题的啊。那比较有问题的呢，是我们下面的哈，就是下面第26节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哈，那个就是到底是父差遣圣灵还是子差遣圣灵啊？那这个问题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呢，吵了几百年呢，很难相信啊、哦！我们教会闲来无事，吵这个圣灵到底是父差遣的，还是子差遣的，还是父跟子各差遣，还是共同差遣啊？反正这个是很麻烦的。但在这个地方呢，到底是向耶稣祷告，还是向父神祷告？答案是都可以。答案是都可以，因为耶稣自己讲的，所以那有的人比较聪明啦，他是说 OK， 要让父因儿子得荣耀的就向耶稣求，要让这个果子长存的就向父神求。那我就问了，那你能够分出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吗？好像这两个都可以，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太去把向耶稣求还是向父神求分得这么清楚反正就是说我们的用意就是让神得荣耀 OK， 那我们向耶稣求什么耶稣必成就。在16节里面讲说奉耶稣的名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 OK， 让我们的果子长存那果子长存一定也是让父神得荣耀也让耶稣得荣耀。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处理到一个很重要一个原则，就是向谁祷告都可以，向耶稣祷告向父神祷告都可以，不是说向谁祷告都可以，就是一定要向父神或是向耶稣祷告，而且都是要奉耶稣的名祷告 OK， 感谢主。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面，并且喜乐可以满足是有一个条件，要遵守耶稣的命令，常常在耶稣的爱里面才有可能有满足的喜乐。那我只能说我们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人他一直很纠结一些的事情，他纠结的事情就是他忘不了过去别人对他的伤害。但是耶稣基督有一些的命令，他叫我们要从心里边饶恕。这个饶恕呢，你可以讲说是心灵或者是讲内在医治的一把金钥匙啊。我们常常所遇见的就是某一些的弟兄姐妹，他很难忘记，他很难忘记那些受伤。那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你要藏在我们的爱里面，藏在耶稣的爱里面，就是要忘掉，就是要饶恕，饶恕那些对你不好的人，不管他对你曾经做过什么样子的事情。如果我们一直在这种怨恨啊，这种感伤之中哦，对过去的事情一直忘不了的话，那个基本上是对我们生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因为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活在未来，不是活在过去。我们是应该是一个有盼望的基督徒，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身上，不是在我们这些回首不堪的过去。我们今天基督徒还是有许多人，他还活在过去里面，他还活在过去，为什么爸爸妈妈对他做了这些事情，为了还是他的配偶对他做了这件事情，还是怎么样，还是某某人对他做了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还是怎么样，他没有办法忘怀，他还在纠结那个伤痛，他没有看到未来，他没有想到明天是一个新的开始，他的明天还是被他的过去所伤害。所以这样子的伤害很少，很少有人在这种还在执着在过去的伤害当中能够得到喜乐的满足，或是讲满足的喜乐。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的知道，我们就从心里面饶恕他吧。深渊在耶稣，他必报应。将来审判的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他难道不知道我们所承受的吗？他难道不知道我们所有的历史吗？但是他的命令就是说，饶恕他们吧，就像我们被饶恕一样。那有一句话一直在我的心灵里面啊，耶稣说，我们用什么样子的凉气凉给人，就必用什么样子的凉气来凉我们。我觉得这个是将来哈，这是我的一个看见了哈，给大家参考。就到末日审判的时候，神对我们的审判，我相信有一部分是按照我们怎么去看别人。因为我们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尺度在那个地方。如果说我们没有饶恕他的时候，我们对他的论断呢，很可能就不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因此我们怎么样去论断他的时候，上帝可以用同样的原则，同样的量杯，他来看我们。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有耶稣满足的喜乐在我们心灵里面。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人事物上面，我们求主给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心里饶恕的弟兄姐妹， Let it go， 让他走，让耶稣来审判他。我不要用量杯来量他，我们就是为逼迫我们祷告，害我们受伤的人祝福，祝福他们，因为他们需要被我来祝福，因为他不被我祝福，神会对他很严厉的对待，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一定是对我们伸冤的，因此我们就提前的为他祷告，让他赶快的悔改，让他赶快的求主耶稣基督的饶恕。如果我看到了另外一个状况是对方也悔改了，对方也跟你之间有饶恕了，但是呢我还是看到有些的弟兄姐妹还是抓着他的伤在那里撒盐巴，自己在自怜啊。我看到有一些这样子的啊，对，我觉得这又何必呢啊。当然啊，我们也求主真的赦免我们哈。我们呢有一些的喜欢让自己受伤哈，让自己受伤啊，就好像就觉得可以跟上帝比较有这种悲情啊，我们喜欢有悲情的这种力量。那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不好的哈，我们应该是喜乐，我们应该是快乐，我们应该是 forgive 饶恕。我真的也很盼望啊，我们在特别在我们中国人之间呢、啊，我们要彼此饶恕，我们要彼此饶恕的事情可多了哈，包括在政治理念上的彼此饶恕啊，在台湾啊，现在蓝的绿的也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看见啊，也彼此有一些的伤害，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讲彼此相爱的时候一定要讲彼此饶恕，没有饶恕哪来的爱？那如果没有爱，我们生命的果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在台湾呢，我觉得台湾的教会要负起一个责任，要呼吁我们这个社会要彼此饶恕，因为太多的这种冤仇啊、仇恨存在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我觉得是不需要的，而且是很不必要的啊。不管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人，曾经做过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饶恕。如果对方是基督徒，他已经饶恕了，他已经求神赦免了，那我们也就没有任何的理由继续的去仇恨他，甚至不能够去咒诅他。那我希望我们所有在世界上的基督徒都能够学习到耶稣基督在这边所讲的，他要我们吩咐我们，我们是耶稣的朋友，耶稣的朋友是为彼此饶恕、彼此洗脚、彼此相爱的一曲。那我觉得我们追求一个满足的喜乐，一个从耶稣来的这个满足的喜乐是需要付代价，遵守耶稣的命令，常常在他的爱里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一个信息。OK， 好，那我们讲到这边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哈？我们下礼拜就可以把15章讲完哈，15章讲完，那么我就要停一段时间哈，因为下礼拜过后我就要去短宣了哈，那也求弟兄姐妹能够继续为我祷告。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哈，还好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哈，也求神完全的医治哈，可以上战场，可以为主打那美好的仗，也让我能够多得一些福音的果子，也多得一些造就修剪的果子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好。
常常会听一些弟兄姐妹，比如说他已经饶恕一个人了，
是，
但是当他们正在就是叙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如果心里还是会哭会悲伤，那是不是没有真正的饶恕呢？
这个要看他，要每个人都不一样哈。因为饶恕这件事情呢，不是没有 emotion 的，不是没有情感的。OK， 那我们可以在叙述那种或者是想到过去伤感的时候，你还是会有情绪的。当你有情绪的时候，并不是代表你有没有去饶恕。OK， 饶恕不是我们很难是从这个情绪上面来看他有没有真正的饶恕。他可以说他饶恕了，但还是会有情绪，可是他真正的饶恕啊，那我是有见过啦，所以我觉得不要从情绪的反应上来看这个人有没有真正的饶恕啊，那我们也不要期待说有真正的饶恕就不应该有情感或有情绪上面的发泄，也不能这样讲。那我们就相信说我真的饶恕了，可是虽然现在想起来还会很痛，我觉得这个蛮正常的。对，那但是真正的饶恕就是说其实真正的饶恕你就问他，你有没有为他祷告。因为真正的饶恕，从耶稣基督的教导，他是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那你说你爱仇敌，你要什么样子的表现呢？哈，爱仇敌就是为他祷告啊，就是不恨他啊，以善报恶啊。你虽然对我不好啊，我还是对你很好啊。特别是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啊，我们有些时候觉得，因为弟兄姐妹比较亲近哈，他对我这样不好，我会对他，我会给他点颜色看看啊。那通常这种有报复心态的都是不饶恕的一种表现。那饶恕的表现就是说，主啊，你赦免他，我特别为他祷告。他特别他有需要的时候，主啊，你特别的为他祷告，就是爱他，就爱取代了仇恨，饶恕取代了这个悲伤。那当然那个有情绪，有这个emotion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哈。那有些人需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一生一世都没有办法忘记。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一对感情很好的要结婚的，那可是当中有一个突然就走了，那这个伤心啊，很伤心很伤心，这个这个没有什么这个饶恕的地方成分在，可是他这个伤心的是一生一世的，没有办法离开的。那这个一生一世当中他很难过很伤心的，没有办法，一个没有办法去帮助他这个释怀哈，所以他就把所有的问题啊，所有的这个埋怨啊，都倾向上帝哈，上帝可以亲自来医治他，亲自来帮助他，因为我们人实在是很有限哈，但是饶恕的确不太容易啊。那有一个人他说，你真正一个饶恕一个人，那就是说你过一段时间之后呢，突然之间有人不经意的提出他的名字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那个时候反应是还是在咒诅他、咒骂他，还是就比较平静，比较没什么，还是祝福他？那你就真正的饶恕了。当然这是他的一个说法，这个是我从书上里面得到的。好，那也许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OK， 还有什么问题吗？Forgive and forget。好的。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太好了。好的，那没有问题，我们就请啊，我们请宝石来做结束祷告，感谢主。
嗯，嗯，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嗯，帮助我们，嗯，真的是常常住在你里面，住在你的爱里面。主啊，真的是我们需要从你而来的爱，主啊，扩张我们爱的帐幕之地，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爱那不可爱的，救主我们的，我们要为他祷告，为他祝福。主啊，抵挡我们的，我们要接纳。主啊，我们要更多的用祷告来托住他们，就如同把炭火放在仇敌的头上。主啊，谢谢你，我们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就在遵守你的命令，我们生命就能够结出果子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真的是常常因着这样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满足的喜乐。主要也帮助我们，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蛮有盼望。
Amen.
把那些不堪回首的回忆，主要全部都抛出去。
Amen.
每天都是新的开始。
Amen.
让我们学习饶恕。主要是的，就如你的教导告诉我们说，主要是的，我们怎么论断人，你也必按着我们的论断来，审判我们。主要帮助我们吃受你的教训，活出你的爱。主要谢谢你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也大大祝福老师，祝福老师的身体。主要是的，一致的恩膏进入，使他的从头到脚每个细胞都强健。主要祝福每位弟兄姐妹领受到你的话语，都得着爱的能力。我们将荣耀送赞归给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